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两位主席带我们敬拜神，非常的棒。今天又是我，前两周是我，今天又是我，我又来得罪你们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其实跟我们喜欢的那个样子好像有点差距，所以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都会很犹豫，我到底是要得罪你们，还是要顺从你们。但是呢，因为我不敢得罪上帝，所以我只好得罪你们。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前书保罗教导了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现在也会遇到的。他在教导遇到世界上的冲突跟教会里面的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哥林多前书从保罗的角度在教导信徒该如何生活，从第三章处理教会的纷争，教会有纷争，分党结派该怎么办？第五章，教会有不伦，有淫乱，该怎么办？第六章，教会有官司，有审判的事，该怎么办？第七章，我们今天讲的，不太容易说，因为它关于男女关系，它关于婚姻，它关于性生活。关于性生活就很难表达了，因为各位就需要一点想象空间去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第八章呢，就是食物，忌偶像之物，吃与不吃。第十一章，女人要不要蒙头，男人要不要蒙头。第十五章，关于复活跟永生的事。所有的问题跟我们现在遇到的都一样，它绝对不会是 yes or no， 可以不可以这样结束，它一定是一个论述，可以，为什么可以，不合宜，为什么不合宜。所以保罗不是那一种下命令要你执行的人，他是在信仰的角度来教导你该怎么样去过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关于什么？关于婚姻。希望今天的信息对未来的你们有帮助。刚刚说了，保罗不是说可以不可以，是或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嫁娶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嫁娶，也不是你一定要单身。所以保罗开始有一些论述。我们来看第一节，如果可以的话，也请各位翻开圣经，我们按着圣经的经文来看保罗到底怎么样教导。第一节，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所以看起来第七章保罗在处理什么问题？处理哥林多信徒所提出来的问题。这并不是保罗直接的教导，这个是因为他们提问了，保罗回答了。他们问的问题很可能是关于男女的问题，所以保罗的回答是男不敬女倒好。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自己本身从经文，从各圣经各书卷看起来他像是单身，所以他说这句话一定有他的立场，但那个立场不是通则。如果是通则的话，那圣经说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进入婚姻，那不就有冲突了吗？所以保罗说男不敬女倒好，是从他的立场在讲这件事情。哥林多信徒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男女该不该有婚姻？更进一步的问，男女该不该有亲密的性行为？所以他们问的是关乎这两个。保罗的回答，他不是说可以或不可以。保罗回答什么？保罗继续的论述讨论的是，到底是婚姻好还是独身好？进入婚姻的性行为是怎么样？该怎么样看待？独身的性行为该怎么样看待？保罗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自己猜，保罗所说的男不敬女倒好，并不是禁止男女之间有婚姻关系，或者是男女进入婚姻。我猜是因为他说倒好的意思，是因为我可以更专心的来服侍主传福音。因为进入家庭之后，就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甚至你们以后可能会有小孩， 要照顾小孩，爸妈年纪长了，你要照顾爸妈，你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你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服侍神。这是保罗的立场，我在说这是保罗的立场，这不是通则哦。所以不要回去跟爸妈说我不结婚了，我会被骂。所以这不是通则。保罗说独身好是他个人的立场。接着我们继续看婚姻跟独身跟性的关系。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男不敬女倒好，第二节他继续说，他说但是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从保罗的角度来说，独身是好的，但是有个前提，要避免淫乱的事。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婚姻，但是你有性的需求，就是你有性冲动，你有性的满足需要被满足，那你就要进入婚姻。你进入婚姻可以来满足你那性的生理需要。所以男子只能和谁发生性行为？在婚姻里面的另外一半是谁？妻子。那女子呢？女子只能和谁发生性行为？她的另外一半就是丈夫。所以所有和丈夫或者是妻子以外的人发生的性行为都叫什么？淫乱。所以保罗说要避免淫乱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进入婚姻。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可以，你们就独身，因为可以专心服侍主。那如果你们不可以，那你们就进入婚姻。这是保罗在面对教会各样冲突议题的时候给出的论述，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淫乱是什么意思？淫乱的原文叫做任何不道德的性行为。那什么叫不道德？在夫妻双方立约以外的性行为都叫，在上帝面前，我不以社会的价值来判断，在上帝面前任何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叫做不道德的性行为，都叫做淫乱。因为神的教导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神有没有说三人成为一体四人成为一体？没有，神就是说二人成为一体。你如果第三个人进入你们当中，或者是某一个人去跟第三个人成为一体，那就是淫乱，那就是淫乱。换句话说，淫乱就是在你们二人的关系当中没有忠诚，又或者是你在没有婚姻关系的独身状态当中滥用自己的身体，对上帝没有忠诚，这个就叫做淫乱。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合宜之分，各位觉得什么是合宜之分？学生的合宜之分是什么？学生的合宜之分是学习。那老师的合宜之分是什么？老师的合宜之分就是备课教导。那丈夫和妻子相待的合宜之分是什么？有很多，但是有，从经文来看，今天我们要提的是同房，就是性行为。现代的男女很多没有在上帝面前立约哦，所以那些关系很多都不在婚姻里面，在上帝的眼前看起来都是不合宜之分，都是不圣洁的，都是污秽的关系。而夫妻在婚姻里面，因为在上帝面前立了约，所以彼此的性关系是合宜的性关系。圣经当中性关系只分两种，哪两种？一种就是婚内的合宜性行为，另外一种就是淫乱。圣经只分这两种。好，那保罗在说什么？丈夫当用合宜的分待妻子，妻子对待丈夫也要如此。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节，合宜之分 就是双方男女，不论你是男生女生弟兄姐妹，你在婚姻里面你都有履行责任的义务。婚姻里面丈夫跟妻子的义务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的第四节，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什么意思？没结婚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你的，你要好好的保护它，管理它，让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没有婚姻，你是独身。结婚之后，二人成为什么？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吗？不是，是二人的，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换句话说，结婚之后，我还是我， Amy 姐还是 Amy 姐，但是我们考量事情不会是两个考量，是要以一个人来做考量，这个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好，那第四节在讲什么？在讲性关系。在性关系里面主张自己的身体，什么意思啊？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是我就结婚之后我就变成另外一半的奴隶了吗？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丈夫跟妻子当用合宜之分待对方，表示彼此都有履行义务的责任。那责任是什么？从前面看过来，进入婚姻是因为有可能我有性上的需求。那如果进入婚姻之后，我没有办法来满足我这性上的需求呢？又或者说，问一个问题，进入婚姻之后，对方，我的配偶，一定要满足我性上的需求吗？各位觉得一定要吗？现在很多夫妻哦，吵架的时候，就是碰一下，他说，你不要碰我。吵架了嘛，生气了嘛。但是正常的状态下，保罗的教导是什么？保罗的教导是二人合为一体，夫妻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所以妻子的身体属于谁？属于自己，属于丈夫，二人合为一体。那丈夫的妻子属于谁？专属于妻子还有自己。所以你不可以任意说使用自己的身体，要在合宜之分，婚姻当中的合宜之分相待。我在上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算是在两性婚姻里面蛮有就资历蛮深的 一对教授夫妻，他们就说性不是只追求自己的满足，在婚姻里面的性是两个人紧密的契合。各位想一下，这句话很有深度哦。我们想要有性行为的时候，是因为想要跟对方增进关系，还是比较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生理的需要？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各位很难回答，因为有的人可能还没有这种体会或经历，但是还是告诉大家，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的性行为是为了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求。如果丈夫或者是妻子向你求欢，但是你不想，你那个时候不想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按照圣经的教导，丈夫当用合宜的份待妻子，妻子当用合宜的份待丈夫。意思就是，不是你想不想，而是对方提出的要求合不合宜。这个是保罗教导的怎么样看待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女生长得可可爱爱，然后呢我们两个读书的时候关系还不错，所以我们很熟啊，熟到我可以去她，不是去她家，去她妈妈的公司。可是她妈妈公司很妙哦，你知道她妈妈的公司就是算是二人公司吧，因为其他就会发包出去给人家做，那这二人公司里面只有两个，一个老板一个员工，他妈妈是员工，然后还有一个老板，老板不是他爸爸，但是这个妈妈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妈妈比较多的时间没有跟他爸爸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哎，对，跟老板在一起。那我就问这个女同学，我就说，哎，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爸跟你妈也没离婚，然后也你们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啦，也住在同一个家里，但你妈每天早上就出门到公司，然后回家都这么晚，等于跟你爸没有任何的相处的机会。你知道我这女同学说什么？她说只要我妈高兴就好了，她说只要我妈高兴就好了。不信主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只要我们自己满足就好了，没有神的关系，即便在婚姻当中，人依然可以任意的滥用主张自己的身子。这个就是在信仰里跟不在信仰里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继续看下面就可以佐证保罗在讲的是合一之道，要彼此相待。这个彼此相待是不是只看见自己的需要？第五节，保罗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但他不是持续的，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保罗说不可彼此亏负，不可彼此亏负的亏负就是丈夫要妻子不要，妻子要丈夫不要，不要的那一方就是亏负另外一方。但是这个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有时候是可以拒绝的，譬如我身体不舒服，可不可以拒绝？当然可以。所以他保罗在讲的是正常的状态下，夫妻的性生活是不可以彼此亏负的。就算你们要分房，为了某些事情祷告寻求神，你们要分房，你们也要怎么样？经文说什么？两情相愿。好，今天夫妻先生说，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两个今天不要一起睡，我去另外一间房间，我要彻夜祷告寻求神，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看妻子同不同意。妻子 OK， OK， 那你去。妻子不 OK， 你硬要他 OK， 你去了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祷告，因为他就一直乱你，然后你就一直不舒服，你也没办法好好祷告。所以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在性关系上不可彼此亏负，在正常的状态下要满足对方生理上的需要。为什么？保罗继续说，为了祷告可以分房，两情相愿的情况下，以后仍要同房，因为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保罗在提的跟独身其实有很像的概念，在性的事情上禁止不住，禁止不住就会犯罪。进入婚姻可以在主里面有合宜的性生活，但是如果有一方没有被满足，他的内心是什么？不管他的灵里还是他的生理，都可能是空虚的。当你空虚的状态下， 撒旦就会趁着你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去跟二人以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就犯罪了。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这种教导呢，就是要在夫妻，其实就是要夫妻在同房的状态下被保护，免得被试探，让魔鬼趁虚而入。所以妻子要履行一个义务，就是满足丈夫的性需要。丈夫也要履行一个义务，就是满足妻子的性需要。婚姻要按着合宜之分彼此相待。我再说，这是大原则，这是大原则。我刚刚说是大原则，但是如果有疾病或身心软弱的时候，不要硬要求对方要彼此相待，因为当对方已经有疾病、痛苦、身心疲惫、软弱了，你还要他尽合宜之分，你就是在亏负他。合宜之分要看待，不可彼此亏负也要看待，不能只选其中一个。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继续看。保罗继续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说，我说独身也好，我说进入婚姻也好，嫁娶也好，不嫁娶也好，我都是准你们的。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嫁娶，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独身，我不是命令你们的，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单身，他可以不去犯淫乱的罪，过得好好的。一个他就是要进入婚姻里面，他就是有性的需求嘛。所以保罗说，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他不是要我们这些信徒按照他给的单一标准去执行。虽然保罗他自己回答问题的当下是独身，为什么我要说回答问题的当下？因为从保罗很多的书信写作看起来，其实他不像单身，他对于婚姻关系、夫妻相处之道，他非常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进入婚，没有进入或进入过婚姻的人，其实很难有这一套这么深刻的见解。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旁证或者是内证来证明保罗有过婚姻，这只是个人的猜测。所以我说，保罗回答问题的当下，他是独身的，这是肯定的。他也期待我们这些信徒可以像他一样有这个恩赐，独身服侍神。但他说，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们就是不一样。所以不要期待每个人长得一样，也不要期待每个人都合你意，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思维，那我们就会和乐融融，不过那不可能。保罗说，婚姻关系跟状态、性生活，没有哪一个是绝对的好，按照上帝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去做决定。第八节，保罗说，我对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像我，像我的意思就是像我可以境界情欲，倒好。倘若呢，境界不住，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第八节的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就直接回应了前面一到七节所有的论述了。可以嫁娶，可以不嫁娶，但是如果你欲火攻心，那你嫁娶是最好的选择。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换句话说，保罗认为可以境界情欲是好的， 但是那是一种特别的恩赐，因为那是不容易的。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境界情欲是不容易的。我相信各位青少年在荷尔蒙的作用之下，慢慢可以体会要禁止情欲其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认识一位弟兄，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两位好了，两位。我本来只想讲一位，但是我现在想要讲对比，有两位弟兄都非常的优秀，他们年纪轻轻就有三高，他们的学历高，他们的身高高，他们的颜值更是高，又高又帅，然后家庭的条件，这有点世俗啦，不过家庭的条件也都不错。他们两个都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大家看他们就是很好的榜样，从青少年开始，从学青开始，他们就是大家很好的榜样，也非常的委身。后来他们都出国了，都出国深造，然后也都留在国外，但他们两个都喜欢同性。好，接下来就是他们两个不一样了。一个就是我要这个上帝，我要这个信仰，我也要我同性的另一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喜欢同性？他很痛苦，第二个很痛苦，他一直在跟他的性倾向或者是他的喜欢的对象跟上帝之间做一个拉扯，在拔河。他们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喜欢同性是他们愿意的吗？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性倾向跟我们的性别认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从他们跟他们相处之下，我更这样认为，因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不会让自己这么痛苦，让自己在这个信仰里然后一直持续在违背上帝的教导的状态下，如果可以选，他们不会这样选。但是他们可以选的是什么？他们可以选的是禁戒自己的情欲，让自己有不合上帝心意的性意念，但是不做出不合上帝心意的性行为。一个在努力，一个放飞自我。他们两个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顶标，各个层面都是顶标，但是很可惜，其中一个他从顶标跌落谷底。差别在于我们是不是依靠上帝去面对那一些我们的软弱。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的，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以再嫁，或者是仍旧要跟丈夫和好。那丈夫呢也不可以离弃妻子，因为已经嫁娶的是怎么样？不可以离婚的。这是保罗说的，这是神说的。什么是保罗说的？因为是保罗写下来的，所以是保罗说。什么是神说的？因为保罗说乃是主吩咐的，所以是保罗说的，也是神说的。已经嫁娶的不可以离婚，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的状态是什么？各位弟兄，如果以后你在婚姻里面，然后被你的太太家暴，被打得鼻青脸肿，像个猪头一样，可不可以离婚？这是伦理学的议题哦。我预备今天的信息，我很痛苦，因为都会有这种没有就很值得讨论的东西。如果你今天被你的太太打得像猪头一样， 真的是猪头，你的那个高颜值就不见了，可不可以离婚？弟兄都在这边，所以我面对这边，可不可以离婚？还不行，除非你寻求过一些方式来解决你被打成猪头这个问题。如果你寻求完了还是没办法解决，并且你被揍这件事情已经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了，我个人的立场啊，这不是圣经说的，我个人的立场，我觉得 OK， 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生命了，它已经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了。还是你们觉得死就死吧，打死我算了？不会吧，应该不会有人这样想吧。上帝说的不可离婚是在合宜的婚姻状况之下不可离婚，在不合宜之分的婚姻状况下，其实他没有说禁戒你做这件事情。但我再说，那是我自己从圣经里面的一些领受跟立场，那不是神说的，神没有说可以或不可以，神说不可以，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伦理学的议题。我们要讨论为什么不可以离婚，离婚了之后不可以再嫁，因为婚姻是双方的决定，不是单方面的责任。一旦在合宜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产生了冲突，有了张力，分开了之后，丈夫跟妻子，弟兄跟姐妹，势必要为自己当初进入婚姻的这个决定担起某部分的责任。那个责任就是你选择了，但是你最后反悔了，所以不可以离婚，离婚了不可以再娶，不可以再嫁，除非我刚刚说的特殊原因，在特殊原因的状况下才能够打破一个规则，就是一生一世的规则。什么叫特殊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被打成猪头的状况下，或者是其他危及到生命的状况。守单身跟禁止情欲，结婚跟离婚，嫁不嫁娶，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信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圣洁，能不能够让自己远离淫乱。这个是保罗在一到七节八节甚至到现在的第十一节的教导。保罗在第七章讲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前面讲的信，一个是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信。你们听得出来它的差别吗？一个是信，生活的信，一个是信心的信，所以它的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讲信心，信与不信不一样吧，那个对。好，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十四节，保罗谈关于嫁娶，它分为两个面向，一个就是性行为，一个就是信心，信主不信主。他教我们一到七节要我们怎么样避免淫乱，从第十二节开始他教我们怎么面对那不信的不信主的另一半。这两个重要的面向，性生活跟信心，信主的信主与不信主的另外一半，是保罗第七章前半部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教导。保罗接着谈论面对不信主的另外一半要怎么样回应。十二节十三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怎么办？怎么办？要看对方怎么想啊。 倘若弟兄有不幸的妻子，下面那一句是什么？各位有圣经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一句是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换句话说，如果妻子不愿与他同住，那就离弃妻子。所以决定在哪里？在谁？在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如果有愿意的心，他就不可以离弃他的妻子。反过来看，妻子如果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他的丈夫。这个状况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就是两个人原本都不信主，后来有一个人信主了，才有可能嘛。你不可能两个人都信主，然后后来一个不信主，这样你们还是同住，但是他还是信主的。虽然他不一定有教会生活，不过他还是信主的，他在主里面他还是有信仰的。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已经是夫妻，对方不是基督徒，对方愿意和你同住，你就不要离弃他。保罗说的是夫妻关系，不是恋爱关系哦，各位。为什么要讲夫妻关系跟恋爱关系的差别？因为恋爱关系就不是用这种标准来评估咯。先结婚才信主，那如果你是恋爱，我拜托各位，最好是找基督徒。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恋爱要找基督徒？还没谈恋爱，为什么以后要找基督徒另外一半来谈恋爱？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不要？教会有很多近前的长辈，他们很多都姐妹，姐妹的心比较柔软，姐妹比较有怜悯心，比较感性，也比较有爱。弟兄也有了，弟兄也有。所以这些长辈呢，这些姐妹长辈，他们都在教会有很多很委身的服事，而且很好的榜样，但他先生很多都不信主的。可是久了久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后，先生就开始被感染被影响走进教会。虽然这些另一半有时候一开始来是从抗拒之后来了，兴趣缺缺，在那边打哈欠，后来慢慢的他们就开始去认识这个信仰，因为他的太太，信主的太太，持之以恒的保守自己在信仰里有信仰，有个信徒美好的样子，以至于可以影响他的先生也走进教会。这是夫妻从不信到信。那恋爱呢？恋爱最好是找信的，因为我看过很多信的跟不信的交往，最后结果都很不幸。你们觉得要带一个不信的人礼拜天来主日崇拜比较简单，还是被一个不信的人礼拜天带去唱歌看电影比较简单？你们觉得和一个不信主的人交往是因为看见他的灵命好你跟他交往，还是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交往是因为看他长得帅长得可爱相处的舒服跟他交往？简单来说，你跟他交往跟他信不信其实没什么关系的，就是你自己的喜不喜欢。如果你是因为信不信，你应该是看他灵命好，所以你跟他交往。他可以灵命好又长得帅，可不可以？他可以灵命好又长得美，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把灵命好放进我们选择交往对象的评估标准。所以为什么不要和不信的人谈恋爱？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坚固，我们很容易被影响的。我需要有一个和我信仰一样的弟兄或姐妹，我们在关系，在交往的关系里面彼此坚固，让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固。不信的配偶你可以带他信主，因为你们已经进入婚姻了，但是不信的交往对象，其实你在进入交往以前，各位弟兄姐妹，你已经默许了他不信的状态。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接受他的不幸。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只是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所以你跟他交往，但是你跟他交往的同时，你接受了他的不幸，你接受了他的不幸，你想要把他变成一个信主的人，你自己都接受了他的不幸了，你要把他变成一个信主的人，你觉得可能吗？没有不可能，但机会很低。所以看待婚姻，在婚姻当中跟在恋爱关系当中看待信与不信的对方另一半，标准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14节，在基督里的嫁娶是圣洁的。再回到婚姻关系里面，14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因为妻子成为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因为丈夫成为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我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长辈几十年过去了，把他的丈夫从不幸的变成信的，从不圣洁的变成圣洁的。丈夫可以做得到，妻子也可以做得到。当你把不幸的丈夫或妻子变成信的，成为圣洁之后，你们的圣洁不会只是丈夫的圣洁跟妻子的圣洁。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你们的儿女也可以成为圣洁的，前提是不圣洁的丈夫跟不圣洁的妻子都变成圣洁的，这个家庭整个家就会是属主的。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谈论信这件信相不相信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是只看对方的状态，而是要让整个家因着对主的相信，在婚姻关系当中成为圣洁。圣洁是一个很可以很实际，可是也可以很抽象的概念。把身体洗干净洁净是一种圣洁，但是生命的圣洁其实就很抽象咯。生命的圣洁，我们信仰里是因为信耶稣，他看我们为义，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被看作圣洁。但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会犯罪，但是只要我们在最终可以转向神，我们就是圣洁的。所以在生命上的圣洁，没有在实际身体上的圣洁来得容易理解。圣洁不是洗得干干净净，圣洁也不是不会犯错的乖宝宝。那圣洁是什么？大家都有信仰，大家都认识耶稣，大家都会犯罪。那圣洁到底是什么？圣洁是因为接受了耶稣，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一样受罪的影响，我们会拖延，我们会怠惰，我们会散漫。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要的不是这个，所以我朝着上帝喜悦的方式前进，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像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我们今天讲嫁娶，圣洁可以有很多的层面，今天讲的层面是嫁娶、婚姻、男女关系、性生活。嫁娶不只是婚姻的关系，你要嫁娶也好，各位，不管你以后长大，你要嫁娶也好，你要独身也好，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不管你的状态是有婚姻还是独身，你都要让上帝的圣洁在我们的身上显为大。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因着情欲而犯罪，这个是前半部分。 就是让你身边不信的人有机会认识耶稣，成为圣洁，这是后面的部分。所以嫁娶，不论是信还是信相信，性生活还是相信，保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要让自己在各样的关系当中被主的圣，让主的圣洁被显为大，以至于我们可以保守自己不犯淫乱的罪，我们也可以让不信的人因着我们成为信的人，让自己在福音当中被坚固，也让他人在福音当中看见盼望。我们是什么人？在嫁娶当中，我们是在嫁娶或者是独身当中，我们是有机会成为让身边的人成为圣洁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考量各样关系上的事情的时候，把耶稣放到你的面前，所有关系上的决定要以主耶稣的圣洁为第一个考量，再来做后续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主你是多么的爱这些孩子们，主啊，你让他们在年轻的岁月里就可以听见你的话，认识你的话，主让他们在面对未来关系上的抉择，他们有一个从你而来的评估方向跟标准。谢谢主，你赏赐这些孩子们的一切恩惠。主啊，孩子也要为现在不在我们当中的一些青少年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圣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显为大。倘若他们有人现在是远离你圣洁的，主啊，求你以恩慈相待，把他带回到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